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格林多前书诠释，十字架的智慧。保禄这段论证的前提是十字架道理的吊诡性，格林多信徒可做见证人，这就是保禄没有用高超的言论或智慧给你们宣讲天主的奥秘的理由。这里虽未直接谈到分裂，言外之意却是分裂。信徒们追求人间虚幻的智慧，夸耀那些人最成功，这就是团体分裂的基本原因。十字架的吊诡性，第一章18至25节。原来十字架的道理为丧亡的人是愚妄，为我们得救的人却是天主的德能。因为经上记载，我要摧毁智者的智慧，废除贤者的聪明。智者在哪里？经师在哪里？这世代的诡辩者又在哪里？天主岂不是使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妄吗？因为世人没有凭自己的智慧认识天主。天主虽以自己的智慧，决意以愚妄的道理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的确，犹太人要求的是神迹，希腊人寻求的智慧，而我们所宣讲的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这为犹太人固然是绊脚石，为外邦人是愚妄，但为那些蒙召的，不拘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基督却是天主的德能和天主的智慧。因为天主的愚妄总比人明智，天主的懦弱也总比人坚强。保禄宣讲的福音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他就是天主的智慧与德能。天主在十字架上显露的智慧远超过人类的智慧，并将人类分为两群。其一，认为这信息愚妄而拒绝接受的将会走向丧亡。其二，确认这信息真是天主德能的将会得救。伊撒伊亚先知书曾预言人类的智慧会被上主击溃，这预言因十字架而应验了。然而这个时代最敏锐的思想家、智者、学者、哲学家都无法深刻了解天主在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身上所显露的智慧与德能，因为他们的智慧仍然还是人类的智慧，是时代的产物，被天主认为是愚妄的。根据人类的想法，被钉十字架是苦难的、软弱的缩影，根本不能算是智慧或德能，又怎么可能会是天主的智慧和德能呢？人类面对十字架和天主的智慧之间，有其不可同日而语的态度。在不同种族、不同历史背景之下，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在此，保禄特别指出犹太人与希腊人之间的区别。犹太人要求的是神迹，他们习惯了天主过去在拯救以色列民族时所彰显的德能。如今，在被钉十字架的墨西亚身上，他们简直无法看到天主的德能和智慧。对他们而言，十字架是绊脚石，会使人蒙羞。另一方面，希腊人寻求的是智慧，请求能够借以得到权势及功名利禄的拙见和智慧。一般而言，在当时希腊罗马文化的世界里，尤其是在格林多城， 他们是最能代表真正明智的人。就因为如此，十字架代表的智慧与德能相抵触。十字架的智慧是一种矛盾的说法，愚妄极了。在犹太人与希腊人之间，虽然对天主的智慧与德能应该如何彰显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天主的智慧与德能绝对不可以以十字架来彰显，应该另找他物来彰显才行。十字架彰显出天主的智慧与德能，这个说法有其令人不安的吊诡性。然而，正是因为有些犹太人及希腊人摒弃上述十字架彰显天主的智慧与德能是不可能的两种看法，而得救了。因此，保禄不顾一般人的期望，而坚持，我们要宣讲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这样的讯息无法顾到人们原本所能了解的天主的智慧及德能。人们不应该有先入为主的看法，应该接受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为救恩之道。而另一条路便是死守他们自己的准则，拒绝十字架的信息，走向丧亡。保禄总结他的反思，重申十字架的吊诡性。十字架的脆弱正代表天主的德能比人的德能的能力更加强大，十字架的荒谬正代表天主的智慧比人类的智慧更明智。这就是福音与世俗的智慧背道而驰。这福音就是献给愿意采用另一种眼光，能够生存在这矛盾的张力之内的人们。格林多信徒的体验，第一章26-31节。弟兄们，你们看看你们是怎么蒙召的。按肉眼来看，你们中有智慧的人并不多，有权势的人也不多，显贵的人也不多。天主偏召选了世上愚妄的，为羞辱那有智慧的。召选了世上懦弱的，为羞辱那坚强的。甚而天主召选了世上卑贱的和受人轻视的，以及那些一无所有的，为消灭那些有的，为使一切有血肉的人在天主面前无所夸耀。你们得以结合基督耶稣内，全是由于天主。也是由于天主，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义德、圣化者和救赎者。正如经上所记载的，凡要夸耀的，应因主而夸耀。这种矛盾张力就在格林多信徒自身经历中可以体验到。在他们接受召教之前，许多人都是世上那么微不足道的无名小卒，保禄只能以他们不是什么来形容他们。他们中有智慧的人并不多，有权势的人也不多，显贵的人也不多。但是现在，他们已成为天主德能的记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就是他们能力的来源。天主拣选他们，并未依照世俗标准。天主的智慧从来不与人的社会权势地位相联系，他不愿人的范畴或人的衡量标准，他颠覆人的权势阶层，让聪明的受到侮辱。天主拣选无名小卒成为有名人物，世上的标准化为零，以世上的标准是无法衡量天主的智慧的。天主之所以拣选格林多信徒，显示天主不以世人的想法做依据，也不遵照世人权威的规定。人们没有立足点可以夸耀，因为每个人平等地领受恩宠及救恩。自满与傲慢应该减灭，没人可以高高在上， 没人对天主智慧有超乎他人的独到看法，没人可以攀登天主的计划救恩中独特的特权高位。要认识天主及他的救恩计划，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通过十字架的矛盾张力，那才是天主的智慧及德能的彰显。因此，团体的竞争及夸耀，以及造成团体分裂，是应该避免的。保禄引用，凡要夸耀的，应因主而夸耀，替这个小章节做了一个结论。在这本书的内容架构中，保禄的言辞对格林多信徒是一个彻底的挑战。他要求他们放弃人类的智慧语言，放弃人类的范畴，应该开始活出依靠天主恩宠的生活方式。这种恩宠就会成为他们救恩的泉源。保禄的宣讲，第二章一至五节。弟兄们，就是我从前到你们那里时，也没有用高超的言论或智慧给你们宣讲天主的奥义，因为我曾决定在你们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这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而且当我们到你们那里的时候，又软弱又恐惧又站立不安，并且我的言论和我的宣讲并不在于智慧动听的言辞，而是在于圣神和他德能的表现，为使你们的信德不是凭人的智慧，而是凭天主的德能。就因为福音的信息是耶稣基督以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保禄来到哥林多城时，他刻意收起他高超的言论，放弃以有力的言辞策略来说服格林多信徒接受这个奥迹。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救恩的泉源，是天主智慧与德能的显扬，这在过去就难以接受。一般人以为保禄会使出浑身解数，运用强而有力的辞藻，让格林多信徒信服这信息的真实性。其实保禄是以又软弱又恐惧又站立不安的心境来到他们面前，他并没有以智慧动听的言辞宣讲。保禄强调，我的言论和我的宣讲明确的要与当时善辩的演说者及他们所宣讲的划分出很清晰的界限。为什么保禄甘愿在言辞方面占不利地位，可以从格前第二章四至五节中得知其中缘由。要真正理解天主的智慧，我们绝对不能只靠人的智慧，必须完全仰靠天主的提升，也不能靠人的言语，人的言语只会带来困惑与隐昧，唯有仰靠圣神的德能。说起来真是讽刺，保禄在言辞方面虽然占不利的地位，但他却是最占优势的，因为他的宣讲是来自圣神的大能，而圣神又带来了信德，这信德又是以天主的德能为基石，这样的推理极为恰当。保禄在辩论中缺乏超绝的修辞技巧，正如格林多信徒们没有社会地位一样，这就再次显示出天主智慧的吊诡性。天主的智慧违反人的理智，也颠覆人所做判断的标准。这就是说，天主恩宠的赐予某人与否，与接受恩宠者的社会地位无关。天主恩宠有否通传给某人，也不在于宣讲者有无说服力，也与是否说了智慧的言语无关。恩宠是要在信徒的生命中实现的，这对格林多信徒而言含义清楚，附会能说善道的宣讲者，迷惑在空泛中的智慧的人，只会带来夸耀后的空虚，造成 团体分裂。